另两种格物。前面讲的格物，以格自己和他人的情欲念为线索，以静坐思心、定静观心、随处察心为具体修炼方法，以了解自己、理解他人为路径，以想明白事物、做明白事情为目的。这种格物只是格物的第一重境界，也是比较浅层次的境界。在此之前，格物至少还可以包括两重境界，一是了解社会、理解人性，一是明白大道。可以说，格物的第一重境界要思考的是个体的人，格物的第二重境界要思考的是群体的人，而格物的第三重境界要思考的就是人生的终极问题了，这也就上升到哲学层面了。朱熹与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与提倡的修身方式基不相同，但在格物应该包括人类社会与人性这一问题上，两者却是出奇的一致。朱熹讲，上而无极，太极，下而至于草一木，一昆虫之微，亦各有理。一书不读，则却了一书道理；一事不穷，则却了一事道理；一物不格，则却了一物道理。须著着一件与他理会过。所谓上而无极，太极，显然是我们所说的格物的第三重境界，已经上升到哲学层面。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，已经延及自然界的事物了。不言而喻，人类社会的事物自然必然全部涵盖于其中。朱熹似乎更重视做事，他在讲格物时曾举例，且如坐舟以行水，坐车以行路，皆是与众人之力共推一舟一路，必不能行，方见的舟果不能以行路也，此之谓实体。舟船不能在陆地上运行，彻底明白其中的道理也是格物。格物显然包括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了。按朱熹的说法，格物就包括了太多属于自然科学或属于技术层面的内容了。但我最近越来越觉得朱熹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性。我以前说过，与人打交道才是事儿，与事物打交道只是活。儒家思想是教我们怎么处事儿，而不是教我们怎么干活。换句话说，涉及人际关系的才是事儿，不涉及人际关系的是活。格物格的是事儿，不包括活。但这件事儿我反复思考，现在总觉得思考怎么把活干好也应该属于是格物。或者换个表达方式，活也是需要去格的。比如啊，一位从事玉器雕刻的玉匠，每天想的就是把玉的属性弄明白，做出更好的玉雕，而不思考人际关系，这应不应该算在格物的范畴里？按朱熹的说法肯定算，按王阳明的说法肯定不算。我们按朱熹的思路去思考，如果能把玉研究明白，研究到极致，就能够发现玉里面包含的天理，这对人是有启发的。古人讲君子如玉，这个比喻怎么来的？玉有五种美德，按照古人的说法，玉润泽以温，人之方也，意思是玉温和滋润，具有光泽，表明玉善是恩泽，正体现着儒家提倡的人塞里之外可以之中，意之方也。玉有较高的透明度，从外部可以看出内部具有的纹理，表明玉竭尽忠义之心，正体现着儒家提倡的义。其声疏扬，不以远近，致之方也。如果敲击玉石，会发出清亮悠扬的声音，并能传到很远的地方，表明玉具有智慧，并传达给四周的人，正体现着儒家提倡的智。百挠不折，永之方也。玉具有极高的韧性和硬度，表明玉具有超人的勇气，正体现着儒家提倡的勇。锐廉而不滞，皆之方也。有断口，但边缘却不锋利，表明玉自身廉洁，自我约束却并不伤害他人，正体现着儒家提倡廉。 所以说，欲体现着仁、义、智、勇、廉这五种儒家提倡的美德。君子为什么佩玉？就是为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君子应该具有玉的五种美德。如果古人不参悟玉的属性，这玉的五种美德又是从何处提炼出来的？说来也可笑，促使我反思的是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，吃药。以前吃药，喝完水总是习惯性的仰头，也经常出现呛水现象，药没咽下去吐了出来。有一次，我因为正在咳嗽，喝完水之后不敢仰头，就是低着头，像吞吐食物一样的使劲一咽，发现非常轻松，连水带药咕噜一下就全咽下去了。后来我反复尝试，发现吃药仰头恐怕是一个误区，就像正常下咽食物一样的咽药才是最顺利的。从此改变了我一个生活习惯，然后才发现前40多年的方法都是错的。我因此想到，我这番思考与尝试属不属于格物呢？如果按我以前的想法，这肯定不算格物。但是我突然间发现，40多年为吃药所困惑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，如果早想明白了，问题早解决了，而且可以去教给很多人这种正确的方法，让他人在生活中由此获益，这能不算格物吗？从这件事开始，我对自己以前对格物的理解产生了质疑，产生了动摇。我觉得朱熹说的好像是有道理的，外面的事物也应该去研究。由此还联想到另一件事，也是一个生活常识，流鼻血不能仰头，鼻血如果倒流进去气管，就容易使人窒息而死。匈奴最后一个善于阿提拉新婚之夜猝死，现在就有历史学家怀疑是因为他犯了这个错误，导致鼻血倒流进入肺部窒息而死。可是民间的习惯就是让出鼻血的孩子仰头拍脑门的，这是很危险的。那么研究这件事，找到正确的方法，改正大家的错误习惯，能不算格物吗？由吃药联想到出鼻血，我觉得把这样的常识在格物中搞明白，并且教给别人，也是有大功德的事情。这种事情不应该排除在格物的范围之外。由此想来，越来越觉得朱熹的思想也是正确的。王阳明虽然强调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，但他的世上磨练思想更加重视思考现实生活中的问题，在这些问题中磨练自己，提升自己的修行。传习录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，有一蜀官因久听蒋先生之学，曰：此学甚好，只是帛书纵欲繁难，不得为学。先生闻之曰：我何尝教尔离了帛书纵欲悬空去讲学，尔既有官司之事，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，才是真格物。如问一词颂，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，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，不可恶其嘱托加以制之，不可因其请求屈欲从之，不可因自己事务繁荣随意苟且断之，不可因旁人赞毁罗之随人意思处之。这许多意思皆思，直而自知，须精细省察克制，唯恐此心有一毫偏矣，度人是非。这便是格物致知。帛书宋玉之间无非实学，若离了事物为学，却是着空。这位官员总是听王阳明讲学，觉得王阳明的学问非常好，但是他强调自己工作很忙，没时间修行。王阳明的答复是，哪里是让你抛开工作修行，修行就是在工作之中啊。比如审案，不可以因为当事人应对不当就起个怒心，不可以因为他言辞动听就生个喜心，不可以因为厌恶他的嘱托就专门惩治他，不可以因为他求情就屈意答应他，不可以因为自己事务繁忙就随意苟且判决，不可以因为其他人诬陷就随着他们的意思处理。能把这些事情都想明白就是格物，能坚守正确的做法就是修身。王阳明认为，抛开这些具体事物的修行，却是着空，是空的、虚的、假的， 在具体工作中修行才是实实在在的学问。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，都将社会事物包含在格物的范围以内，而人最大的特点可以说是社会的动物，因此格物应该包括了解社会，理解人性。总之，对格物的完整理解应该是了解自己，理解他人，明白事物，这是较低层面的格物。了解社会，理解人性，明白大道，才是较高层面的格物。就较低层面而言，修格物是为了做好人，做好事，以实现大学上讲的有德持有人，有人持有土，有土持有财，获得物质利益，走向人生的成功。就较高层面而言，修格物是为了做个通达的人，参悟人生的真谛。